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3月4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军将领警告世界，尝一尝被中共主宰的滋味。执到有简体中文催泪弹壳，缅甸民众再斥中共。众院民主党推新法案，永久准许大规模邮寄投票。白宫预算局长人选过关无望，拜登撤回提名。美前国安顾问指，北京视台湾为下一个大目标。冲击国会事件，FBI 定性为国内恐怖主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军印太司令情报处处长海军少将史达曼星期二在一次在线会议警告说，我们尝到了由中共领导或者深受中共影响是什么滋味。他表示，中共有一支全球化的远征军，这支军队会出现在他们所谓的中国利益受到威胁的地方。在全球的任何地方，中共都感觉自己的发展利益受到威胁。史达曼还分析了最新的中国局势，他说，基于在香港和台湾出现的事态发展，中共在如何寻求维护统治地位上已经建立了一个明确的模式，通过结构性的法律上的安全措施碾压意见，实际上已经将意见镇压了下去。史达曼还表示，美军在南海的例行航行没有对中共的决策造成影响。习近平领导底下的咄咄逼人的军事令人警醒。就在史达曼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亦都发出了类似的警告。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说，如果美国没有有效和令人信服的常规威胁，中共将会变得更加大胆。我们必须令北京相信，使用武力达到目标的代价实在太高。缅甸军政府政变夺权，并且连日屠杀抗议人士，该国民众普遍怀疑这是中共输出革命的结果。星期二，有缅甸民众在推特发文指，当日在仰光三桥区的抗议活动中，执到军警发射的一枚催泪弹弹壳，上面的文字没在燃烧中完全融化，可以明显看出残存的字体是简体中文。有缅甸网民痛斥中共，要他拉出缅甸。缅甸媒体早前报道，在军政府政变并且禁止国际航班之后，有5架中国飞机同日抵达了仰光卸载物资。事后中共驻缅甸大使馆声称，这些飞机只是运送海鲜，引发缅甸网友讥讽。自从缅甸政变以来，中共驻缅甸大使馆前一直有民众抗议，要求中共停止干涉缅甸内政。而在之前，还有缅甸网民发表的短片显示，有开枪军人疑似用汉语嗌口令1、2、3走，因此有人怀疑是不是有中共军警参与镇压。中共和缅甸军政府向来关系密切，缅甸军方物资有一大部分是由中国公司供应。星期二，民主党人将他们命名为为人民的法案推到众议院会议大厅进行讨论和投票。之前几乎没有采纳共和党人对该法案进行的修正，只是仅仅经过一次敷衍了事的委员会听证会，就将这份接近800页的大规模议案，将会令2020总统大选期间的很多最具争议的选民登记和投票程序变成为联邦法律。这些选举措施最初是由各州官员为了应付中共病毒疫情和全国封锁而实施的。 该法案中争议最大的条款包括准许全国性大规模邮寄投票、16岁和17岁青少年的选举登记、永久准许提前投票、对网上登记进行最低限度验证、将选票的收集合法化、为私人捐款的候选人提供联邦配额资金，以及重罪犯服刑期满之后的投票权。与此同时，该法案中包括了美国政府管理很多领域的重大变化，包括好似公务员监管规则在内的宪法问题。这些规则规定了好似哪个可以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事情上谈论一位联邦职位的候选人等问题。该议案还准许联邦候选人由个人的特殊利益集团捐赠的竞选资金中提取薪金。这种补偿形式以前一直被视为非法。伊利诺州资深共和党参议员罗德尼·戴维斯表示，这份有接近800页的议案侵犯了美国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利，剥夺了州和地方政府自己作出选举方面决定的权利，并且将这些权利交到联邦政府的手中。白宫星期二晚证实，拜登正式撤回尼利坦登的白宫行政管理及预算局局长提名。今次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第一次未成功任命他的内阁官员人选。据报道，坦登过去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抨击多位国会议员而引起议员的不满，誓言将会投票反对。部分议员就要求拜登更换人选。即使坦登已经删除相关贴文，但是依然未能够安抚反对者，最近更加在确认听证会上屡屡受到抨击。白宫行政管理及预算局局长的任务是管理政府的预算，以及监督整个联邦政府的各种后勤和监管问题。坦登退出之后，拜登政府还未有明确的接替人。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二表示，中共入侵台湾的威胁令这座岛屿成为世界上可能导致大规模战争的最重要的爆发点。他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台湾视为下一个大奖。中共已经通过在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以及在新疆地区对少数民族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运动，巩固了中共政权对国内的控制。即使70多年来台湾一直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但是中共就将它视为领土的一部分，并且誓言在必要的时候会以武力夺回台湾。最近几个月，中共政权急剧升级了对该岛的言论和军事压力。这位前国家安全顾问建议，美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周边地区应该保持军事力量，遏止中共对该空间的军事利用。他还表示，美国应该继续帮助台湾加强防御，以应对可能的攻击。美国和中国之间如果因为台湾而发生战争，对双方来说都将会付出极高昂的代价。星期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一个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将1月6号冲击国会大厦事件称为国内恐怖主义。克里斯托弗雷对参议员说，今次的围攻是犯罪行为，这一点简单明了，我们 FBI 将它视为国内恐怖主义。不过他向国会议员表示， FBI 并无可信的威胁报告，说1月6号对国会大厦的袭击是预先策划的。克里斯托弗雷和他的执法机构早前受到批评，并且被质疑当局为何对今次的袭击会没有防备。国会警察局代理局长说， FBI 1月5号的一份报告已经交了给警察部门的调查人员以及 FBI 的情报部门，但是就未有完指挥链向上递送。今次听证会上，克里斯托弗雷继续表示，到目前为止 FBI 和其他执法机构已经逮捕了300人，几乎每日都有更多人被指控犯有和冲击国会有关的罪行。但是随着国会扩大铲除国内极端分子的努力，已经有超过150个人权组织呼吁国会不要进一步扩大定义恐怖主义的法定权威。 民权与人权领导人会议说，我们担心就国内恐怖主义推出新的联邦法规或者名单，将会对民权产生不利影响。
以下是一组环球要闻。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目前正规划在台湾设立代表处，并考虑离开中国与中东欧17国的合作机制。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星期二报道指出，立陶宛国会外交委员会上个月通过决议，支持立陶宛脱离北京主导的17+1，亦即是中国与中东欧17国的合作机制。前资深外交官、现任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帕维里奥尼斯表示，中共企图透过这个机制接管中东欧各国的基础建设。立陶宛外长南斯帕吉斯在国会通过决议之后亦指出，北京与中东欧17国的合作机制几乎没有给立陶宛带来好处，而且由于各国对中共立场不同，会导致欧洲被分化。他表示，立陶宛应该转与区域内的其他民主国家合作。不过他强调，立陶宛不是现在就离开，而是应该考虑推动对中关系比较有效的方法。近日大陆网络上出现多款定位 App， 声称只要输出手机号就能够确定对方的位置，甚至能够非法获取他人的聊天记录。据报道，估计有超过200,000部手机遭到监控。据广州日报指出，广东佛山的薛某购买了一款隐藏版的定位 App 观察者，可以随时随地通过这个 App 看到被监控者在哪里，甚至能够查看对方的手机屏幕，打开对方的摄像头。报道说，买家在网上购买这个 App 之后，先安装在自己的手机上，然后再偷偷将隐藏版的 App 安装到被监控者的手机中，就可以远程监察。调查还发现，这个软件开发者同时还开发了另外几款功能类似的 App，不单只能够远程控制定位，还能够远程读写文件、控制相机。其中一款 App 更非法获取微信用户的聊天记录。这个 App 在半年之内就同步了微信聊天记录大约450,000条，涉及被控手机975台。这几款 App 上架一年多的时间内，已经涉及账号超过200,000个，被控制的手机终端超过200,000部。而定制版和隐藏版价格从600元到900元人民币不等，他们能够隐藏被控端的图标。礼拜二，印尼火山中心表示，印尼石纳帕火山礼拜二往上喷出高达3.1英里、约5000米高的热火山灰，这个是自从去年8月以来这座火山首次大喷发。自去年以来，石纳帕火山的活动有所增加，北苏门答腊省的火山警报已被置于次高的位置。印尼亚火山学和地质灾害缓解中心表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官员较早时候敦促公众离开火山口至少1.8英里。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居民对今次喷发亦几乎没有任何恐慌。这种喷发令到大量的火山灰冲上蓝天。印尼拥有近130座活火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在10年前的2010年，石纳帕火山已经停止喷发了400年，但在2010年8月27日突然复活并爆发，导致两死两伤，并被印尼火山研究所列入 A 型活火山。到2020年8月10日，这座火山连续喷发两次，8月18日。更是持续喷发并喷出大量的火山灰。据亚特兰大联储局3月1日的预测，美国第一季 GDP 增长率可能达到惊人的10%，较2月26日预测的8.8%进一步调高，主要反映供应管理协会公布了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由1月的58.7增加到2月的60.8，是连续第9个月增长。当前在疫苗普遍注射和疫情降温、经济强劲复苏可期的背景下，上周末美国众议院又通过了1.9万亿美金刺激方案。 很多专家开始担心通货膨胀增温以及短期景气过热的问题。另外，人口普查局亦预测美国首季消费支出、国内投资、政府支出的增长率亦由上次预测的 7.7%、17.7%和 6.9% 同步上调到 8.8%、18.7% 和 9.1%。民众收入方面亦传来好消息，受惠于600美金现金支票入账，美国一月民众收入增长 10%， 刺激一月美国消费支出增长 2.4%， 优于去年12月的下滑 0.4%。 但是2020年底民众的储蓄率却高达 13.7%， 总储蓄金额超过 2.3 万亿美金，这个意味着民众未来仍然有很大的消费增长空间。密西西比州长泰特里夫斯礼拜二宣布，该州将取消各院的口罩令，同时将取消企业营运人数上限，各行业亦能够以最高容量运营。里夫斯在推特上说，我们的住院人数和病例数大幅下降，疫苗正迅速分发，现在是时候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将取消所有的院级口罩令，企业将能够在没有任何州政府限制下以最高容量运作。这名共和党州长表示，他反对在 COVID-19 大流行的时候实施某些限制性的行政命令。他说，干扰人民生活的行政命令是最差的，但却是去年大部分时间里面唯一可能的干预措施。现在我们正将重点放在快速分发疫苗上，我们正摆脱规定公众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工作。另外，他也讲到，在整个危机中，我们一直是最开放的四五个州之一，所以我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经济能够更快复苏。这个并不是因为我们制定了很轻的限制，只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都太过严厉。他表示，我们需要认识到在任何一个州，这些命令都是史无前例的，他们需要尽早结束。德州一个联邦陪审团礼拜二裁决，美国电脑晶片巨头 Intel 侵害 VLSI 科技的专利，应该赔偿22亿美金。Intel 表示将会提出上诉。Intel 发言人莫斯回复法新社询问的时候表示， Intel 强烈反对今日陪审团的判决，我们打算上诉，亦都有信心可以翻盘。律师表示，这两项专利曾经由荷兰恩智浦所有，如果产生任何赔偿金，一部分应该归恩智浦所有。但四年前成立的 VSLI 并没有产品，潜在营收来自官司。Intel 的律师说， VLSI 从架上拿出两项十年不曾使用的专利，并要求赔偿20亿美金，这个等于对真正的创新者征税。他主张 VSLI 可以获得的赔偿金不应该超过220万美金。陪审团表示， Intel 并不构成故意侵权的行为，对故意侵权罚款往往要高得多，高达今次判决金额的2到3倍。这笔赔偿金约为 Intel 去年第四季营收的一半。过去赔偿金较高的官司还包括 Merck 因为丝肝疗法侵权赔偿25亿美金，但后来裁决被推翻。 Cisco 因为涉及抄袭功能判赔19亿美金，但 Cisco 已经要求重新审理。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63岁老翁接种中国科兴疫苗后死亡，港府两日后才通报。肝病权威专家不获港大续约，校长张翔被指涉肃清感染学者。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武汉肺炎蔓延全球一年有多，香港政府早前透过专家审核紧急批准使用中国科兴疫苗，首批100万剂在上个礼拜运抵香港，还在上个月26号起为60岁以上的优先群组接种，但头几日就发生多宗怀疑副作用事故。香港卫生署3月2号晚通报，一名63岁老翁在开放疫苗接种的首日 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急性呼吸困难，两日后证实死亡。苹果日报二号晚率先报道，根据死者的朋友及医生指，该名63岁老翁是患有糖尿病及慢性呼吸道疾病，26号到官涌社区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打针前后身体都没有不舒服，但27号因严重不适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抵达病房没几耐情况急转直下，在2月28号凌晨不治。事件被曝光后，港府卫生署先在2号当晚10点几，即老翁死亡的两日后先发放新闻稿，还罕有在3号凌晨紧急联同接待死者的医院举行记者会讲述事故。卫生署表示，已按既定机制将个案交入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进行因果关系评估，会在适当时候发布评估结果。不过根据伊利沙伯医院提供的事发经过和苹果报道的时间上有些微差别，死者28号凌晨1点半自己去到急症室求医，当时清醒但呼吸困难，还讲述自己曾在26号接种科兴疫苗，他被初步诊断是患支气管炎，凌晨大约3点转到内科病房，为病情迅速恶化，经抢救延至上午大约6点几死亡。数据显示，中国科兴疫苗效率只有 50.6%。如果证实今次事件和疫苗有关，将是香港首宗疫苗相关严重事故，相信死者可获政府10亿元疫苗保障基金赔偿200万港元。香港肝病权威专家、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及肝脏科讲座教授黎青龙最近传出不被校方续约的消息，有分析认为黎青龙以敢言见称，曾多次呼吁港府封关抗疫。港大校长张翔去年安插背景相若的中国大陆学者官鹏及申作军担任副校后，多次不批准国际知名的学者续约，他作风似乎有肃清敢言学者的味道。自由亚洲报道，香港大学遴选及晋升委员会最近否决了黎青龙的续约申请，意味他6月满约后不可能再担任兼职教授。72岁的黎青龙在2013年起先后3次申请延任，2019年因无法符合大学的70岁退休规定才转为兼职。去年初新冠肺炎爆发初期，有医护人员发起罢工要求政府封关，当时黎青龙有现身街头声援，他表明不会罢工但支持其他医护人员。另外，港大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政府专家顾问福田敬义去年亦不获港大续约，外界关注张翔的连番动作是否属于政治凌驾专业的决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3月3号的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义。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德州将全面开放商业，墨西西比州宣布效仿，Instacart 估值390亿美元，荣升美国第二大独角兽企业，美国加速疫苗生产，5月底俾全美成年人接种。德国官员透露，今年8月将派遣巡防舰穿越南海，为19年嚟首次。林雅尼被落毒监禁，美欧同步制裁俄罗斯官员。德州州长艾伯特星期二表示，他将发布一项新的行政命令，允许德州所有企业完全重新开放，并且全州范围内的戴口罩命令亦将被撤销。这项行政命令从下个星期三，即3月10号开始生效。艾伯特说，随着疫苗和抗体治疗药物的不断进步，德州现在有了保护民众
免受冠状病毒侵害的工具。现在我们必须通过100%的开放德州商业来为德州人恢复生计和正常生活。但是艾伯特也警告说，取消之前的强制性命令不会终止个人在防疫方面的责任。面对冠状病毒疫情，个人还是需要遵守安全标准。艾伯特举例了一些积极的统计数据来说明重新开放的计划，包括住院病例下降以及几个月来最低的病毒检测阳性率。艾伯特还指出，接种疫苗是德州安全重新开放的重要因素。他说，卫生专家预计到下个星期三之前，德州分发的疫苗将达到700万剂。在德州颁布法令后，密西西比州当日亦发布声明，宣布将紧跟德州的步伐，重新开放密西西比州的全部商业，并取消强制性戴口罩的要求。密西西比州州长泰特·李斯夫星期二发推文宣布，从3月3日开始，我们将取消我们所有院的强制戴口罩要求，并且给企业能够在无禁令的情况下而满负荷运转。李夫斯说，我们的住院率和感染病例数急剧下降，并且疫苗亦正在迅速分发，现在是时候重新开放我们的经济了。上星期五，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在疫情爆发后，德州没有采取封锁经济的方式，坚持安全开放的经济环境，结果迎来财政预算盈余。德桑蒂斯说，德州获得了巨大的财政收入，而且没有加税。美国按需杂货配送平台 Instacart 公司星期二宣布，已经完成新一轮$2.65亿的融资，公司估值增加到390亿美元。据 PitchBook 统计， Instacart 现在成为美国第二大独角兽公司，仅次于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SpaceX 的估值为740亿美元。去年10月份，Instacart 曾经私下融资2亿美元，令公司的估值翻倍至177亿美元。去年11月份，曾有消息称 Instacart 聘请高盛主导在2021年初的公开上市事宜，当时预计上市的市值为300亿美元。今年1月份， Instacart 公司聘请高盛全球科技、媒体和电信部门负责人Nick Giovanni 担任首席财务官。 Nick Giovanni 星期二在一份新闻稿中称，过去的一年迎来了一种新常态，改变了人们购买杂货和商品的方式。日常杂货是全球最大的零售类别，只是北美每年的消费额就高达1.3万亿美元。 Instacart 公司表示，计划使用新融资来雇佣更多员工，并扩展业务范围，包括2021年将员工人数增加50%，以及投资在多个关键领域，例如连接购物者和零售商的市场平台，为快速消费品公司提供广告服务，以及为零售商提供端到端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来支持整个日常杂货生态系统。Instacart 在2012年在加州创立，总部位于旧金山。Instacart 旨在通过平台代购的模式，帮助消费者采购日常杂货。Instacart 的运营模式很简单，通俗来说就是跑腿代购。平台整合了实体零售店和生鲜食品店，代购员去实体店购买商品，然后配送到消费者家中。由于冠状病毒疫情导致人们转向在线购物，2020年 Instacart 的订单猛增500%。 Instacart 公司目前为美国和加拿大近600零售商的4.5万家门店运送商品，去年将业务范围从杂货拓展至办公用品、运动器材、处方药、宠物用品、电子产品、美容保健、家具装修等多个类别， 仲开设咗当日取送货嘅快捷服务 ，Walmart、Staples、CVS、Petco 同 7-Eleven 便利店等零售商都系 Instacart 嘅合作伙伴。拜登星期二喺白宫表示，到五月底嘅时候，美国将有足够嘅冠状病毒疫苗供应，俾所有美国成年人都能够接种疫苗。拜登话呢个系一项重要进展。喺唔到三周之前，拜登曾经表示，到今年七月底，美国将有足够嘅疫苗供应俾全美民众接种。拜登星期二嘅宣布将呢个时间表大幅提前两个月。拜登星期二仲表示，喺联邦政府嘅协调下，制药巨头默克公司将同强生公司合作，以加快冠状病毒疫苗嘅生产进度。根据呢项安排，默克公司将使用喺美国嘅两家工厂，一个工厂帮助制造疫苗，另一个工厂提供最后嘅疫苗瓶装包装服务。默克公司星期二喺一份声明中话：，我哋坚定不移咁致力于为全球应对冠状病毒疫情而作出贡献，并为应对未来嘅疫情大流行作好准备。强生嘅疫苗上周末通过咗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嘅紧急使用授权，成为美国市场上出现嘅第三种冠状病毒疫苗。美国卫生官员之前表示，强生公司今个星期将向美国市场供应390万剂疫苗，呢个系该公司目前嘅全部库存。预计到三月底，强生将再次供应1600万剂疫苗。强生公司表示，在六月底将为美国市场供应1亿剂疫苗。美国大规模的疫苗接种首先针对医疗工作者、养老院的老年人、警察、消防等重要人员、教师、65岁以上的老人以及那些已经有健康问题的人员。美国卫生官员希望国家能够在2021年底恢复正常，但是需要人们普遍接种疫苗。美国目前已经对大约15%的成年人接种了750万剂疫苗，其中一半人是接种了辉瑞和 Moderna 公司研制的疫苗。目前美国每日大约接种170万剂疫苗，美国的冠状病毒传播已经减缓，但是每日新增病例仲是在5万和6万人之间。每日大约有1500人死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冠状病毒疫情已经导致514000人死亡，2860万人感染。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外交部及国防部官员星期二表示，德国国防部今年八月将派遣巡防舰启程前往亚洲。但是这艘军舰不会越过所谓的12海里水域。今年以来，中共在南海等海域频繁军演，派军机频繁骚扰台湾，令南海局势进一步升级，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和回应。上个月，法国派出一艘军舰和一艘潜艇到南海，美国派遣两大航母战斗群在南海联合军演，英国亦将派航母到印太地区。法国国防部长帕尔丽上个月在推特上表示，法国核动力潜舰翡翠号和塞纳号支援舰相伴之下穿越南海海域，还附上两艘船舰在海上的照片，并表示这个显著证明了我们法国海军长期远地部署的能力，和澳洲、美国和日本战略伙伴并肩。英国海军今年1月4号宣布，以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为核心的英国航母战斗群，以具备初步作战能力，如有需要，战斗群能够在五日内准备就绪。首次部署的具体日期尚未宣布，但是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航母预计将在今年五月启程。 CNN 称，自2017年以来，英国国防部官员就一直表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首次部署将包括亚太地区，期间可能会经过南海。南海是重要的国际航道，而且南海海底 亦蕴藏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目前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台湾、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都主张在该海域拥有部分主权。这么多年来，中共一直在南海人造岛屿上建立军事哨所，美国海军则定期进行航行自由，美国船只只会靠近南海的一些岛屿，释放在国际水道航行自由的信号。美国政府亦指责北京将南中国海军事化，并恐吓开采南海丰富的石油气和天然气储藏的亚洲邻国。据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二宣布对7名俄罗斯官员和14个实体实施制裁。现年44岁的纳瓦尼去年8月在西伯利亚乘坐飞机时病倒，之后被空运到德国接受治疗，医生断定他受到军事级的神经毒剂毒害。克里姆林宫则否认与此事相关，并表示没有看到他被毒害的证据。纳瓦尼在接受治疗后，在今年1月从德国返回俄罗斯后被捕。2月2日，他因违反假释规定而入狱。他说该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今个星期一，纳瓦尼已被送往惩戒所。美国财政部指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特里科夫等7名俄罗斯高级官员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在美国和他们的任何交易将受到起诉。欧盟在星期二亦和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对4名和普京关系密切的俄罗斯高级官员实施了主要象征性的制裁。这个是欧盟各国部长上星期为回应纳瓦尼入狱所达成的协议。去年10月，欧洲联盟亦因为纳瓦尼中毒案对波特里科夫提出制裁，包括冻结他的资产以及对他实行旅游禁令。除了波特里科夫，美国这次制裁亦锁定俄罗斯联邦监狱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卡拉什尼科夫。另外受到制裁的还包括与俄罗斯生化毒剂生产相关的14个实体，其中13个企业，9个在俄罗斯、3个在德国、1个在瑞士，以及1个俄罗斯政府研究机构都被列入制裁名单。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在中共病毒疫情的打击下，2020年1月至11月期间，中国有301万间小型私营企业注销经营，其中逾100万间小店直接倒闭或转让。根据中国企业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1月至11月，中国有301间小企业注销或吊销营业执照，其中小店店铺倒闭数量上百万。数据显示，吊销或注销营业执照的小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江苏、广东、山东三省位列前三名，经营两至五年的小店铺最容易倒闭。据官媒新华社旗下半月谈2021年3月报道，半月谈记者走访天津一个年轻人最爱的流行商圈，900多公尺道路一侧的44间店铺中，17间已经暂停营业，多间正在转让。报道称，小店倒闭的区域各景区商业街高于一般社区，在东北、四川、天津等地，景区小店因缺乏游客经营格外惨淡，而社区小店有居民的日常需求受到影响较少。从天津、长春、沈阳、成都、广州等城市情况来看，教育、健身、洗浴等行业倒闭多。长春一间名为方舟城儿童成长中心的教育培训机构， 原本颇受家长欢迎，到去年十月底，三个校区全部关闭。该机构一位负责人表示，招生困难，校区租金负担亦重。据2019年数据显示，一间小型私企可以带动 2.37 个人就业，支撑住基层的经济及民生。百万小店倒闭，直接冲逾700万人就业，千万人生计受影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王静表示，小店倒闭还会给中小企业融资带来负面影响。当下小店房东收到的租金多半投入民间借贷市场，成为中小企业银行之外融资资金池的源头活水。王静表示，大量小店倒闭无疑影响到民间融资能力，进一步窄化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中共两会将至，习近平一号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反复强调了13个斗争，并称中共仍面临一些风险和考验等。据中共官媒报道，3月1号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参加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开班式，丁薛祥、王坤明出席开班式，习近平发表讲话。官媒报道显示，习近平在讲话中大谈斗争，在该段中接连讲了13个斗争。有分析认为，此次习近平反复提斗争的时间点敏感，目前正值中共两会前夕，由于疫情仍严峻，又被当局加上建党百年和所谓14-5开局之年的政治色彩，再加上2022年是中共换届年，各派新一轮内斗加剧。评论人士中原在大纪元刊文话，习近平发表的上述讲话本该被后备官员鼓劲打气，但反复强调斗争，讲明中共目前的内外形势的确不妙。中共两会前，中共最高权力机构包括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等均被要求轮番向习近平汇报工作。中原话，咁体现的应该就是这类忠诚，而围绕住所谓的忠诚当然就是内斗，所以习被后备官员训话称，多次强调斗争，继续向反对派别释放强烈斗争信号。在2019年的中央党校培训班开班典礼上，习近平发表讲话时亦曾一口气提了58次斗争。中共高层换届的20大案例在明年秋举行，外界认为习近平现在的一举一动均有为连任造势的意味。2月18号，中共央视播出与中宣部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网等同步直播。北京独立学者桂峰表示，共产党这些宣传都是提前有预案，所有的事都是为了要统一思想，现在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声音，习近平才说党内有野心家，说明党内派系斗争非常严重。中共中纪委、组织部和国监委于1月份联合发布10个严禁的通知，亦被认为是习近平展开20大权力布局的一个举动。十禁包括严禁结党营私、严禁拉票贿选、严禁买官卖官、严禁跑官要官、严禁个人说了算、严禁说情打招呼、严禁违规用人、严禁跑风漏气、严禁弄虚作假、严禁干扰换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席教授林和立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自去年底以来就频频做出类似指示，但习近平仍然担心党内有些人批评他搞个人化的人治，为消弭党内政敌的反对杂音，在20大召开前习仍要严防反对声浪或势力集结。责任编辑员明清，希望之声文俊报道。
中国私营企业苏宁倒下，正式被国企吞并。在2021年2月28日晚间， 苏宁易购与深圳国际双双披露公告，深圳国资委旗下的深国际、鲲鹏资本将分别收购苏宁易购 7.45 亿股、13.97 亿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8% 和 15%， 交易总额达 148.17 亿元。这次交易完成后，深圳国资将拥有苏宁易购的 23% 股份，成为控股方。苏宁易购正式被国企吞并，成为国资控股的企业。据公告显示，深国际控股和深圳市鲲鹏作为受让方，与张近东苏宁控股集团、苏宁电器集团、西藏信托作为出让方，就收购苏宁易购分别 8%、15% 股份，订立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根据框架协议，深国际、鲲鹏资本拟按每股 6.92 元的价格，分别收购苏宁易购 7.45 亿股、13.97 亿股份，占公司总股本分别 8%、15%， 交易分别作价 51.54 亿元和 96.63 亿元。苏宁易购引进国之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近东先生和其一致行动人、苏宁控股集团、苏宁电器集团持股比例为 21.83%， 比深圳国资股份少 1.17%。 财商政经自罗研究员张经纶认为，中共控制下的中国民企要想做大，必定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一是就要有中共高层权贵子弟入股，一是与当地领导层勾结，这样只能得到官方的放行或者支持，但企业做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被政府盯上，如果不能够及时抽身或者卖给政府，则企业就难以再做下去。曾经风头无两的马云都缩起来胆战心惊，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命运亦都不知道会如何，马化腾更是低调到几乎不出声。苏宁易购作为一个知名大型私企，无奈被国企吃进，除了自身经营上出了问题，亦都与这些年中共不断打压私企、国进民退的大环境有关。自由亚洲报道，金融学者司令对苏宁易购因债务困境而被迫出让感到惋惜。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苏宁易购转手国企在意料之中。他说，说明国有资本的胃口越来越大，苏宁就会变成国有资本控股企业。现在突然传出南京和江苏国资委要对这家公司控股，说明苏宁高层可能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被迫作出关键性的选择。苏宁要想在中国生存下去，要被迫和政府合作和作出妥协。浙江温州一家服装厂管理人员王力受访时表示，苏宁易购经营困难与目前的政治环境有关，未来民企逐渐被国企收购，成为国有企业只是时间问题。苏宁易购在2020年以来债务缠身，除了业绩亏损外，还有两个球队拖住后脚。在2月26日晚间，苏宁易购被披露2020年业绩快报，在2020年营收 2584.59 亿元，同比减少了 4%， 季母净利润亏损 39.13 亿元，同比下降了 139.75%。 在2020年11月开始，苏宁就已多次陷入债务违约、资金链问题的传闻，张近东父子将苏宁控股股权全部质押给淘宝，值款10亿元。随后张近东将其持有的苏宁置业 65% 的股权质押给淘宝。据 Win 数据显示，同花信 iFinD 数据和2020年三季报三项合计，苏宁易购目前债务的总规模已接近400亿元，但这个并不是全部负债。在2021年2月28日下午，苏宁旗下的江苏苏宁队官方微博突然宣布，即日起江苏足球俱乐部停止所属各球队的营运。就在三个月前，该球队还夺得了历史上的第一个中超联赛冠军。苏宁曾经要价20亿， 考虑售卖江苏足球队俱乐部，但冇人问津，最后甚至愿意零转让江苏队，条件则是买家负责约5亿元的债务，但亦都冇买家愿意接手，最后不得不解散球队。除此之外，苏宁旗下的意甲豪门国际米兰目前亦都深陷经济危机。在2020年11月国际米兰股东大会上出了2019年至2020年赛季财报亏损1亿，俱乐部的财务问题空前严峻。在2020年下半年只支付了2个月的薪水，其余还在拖欠。意大利足协要求国际米兰在2月16日前付清所有拖欠的薪水，否则将可能被处分。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日前接受美国传媒 NBC 专访的时候表示，两名加拿大人迈克尔和康明海是被中共以捏造的国家安全罪名拘留的。中共企图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求释放孟晚舟，但是加拿大是法治国家，我们不会这样做。当我们知道中共任意拘留我国公民，无视公平的时候，对加拿大来讲，经历这个局面极其艰难。杜鲁多就再次强调不会绕过法庭释放孟晚舟。近期杜鲁多刚刚同拜登首次进行了视像双边会晤，对此杜鲁多说，他同拜登关于两名加拿大人问题的对话非常积极，双方已经同意共同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并让中共承担责任。孟晚舟引渡案今个礼拜一已经恢复了法庭聆讯，孟晚舟的辩方律师齿轮重点预计将会放在川普针对此案的相关言论上面，并说川普的言论对引渡聆讯非常有害，以至于聆讯无法再被合理地认为是公平的，应该立即停止。但负责该案的检控官在早前递交给卑斯省最高法院的文件当中已经明确表示，孟晚舟的辩方律师的这些论点没有实质意义。检控官指出，这些论点基于一个前总统的言论，而且是关于未曾发生过的可能干预，对诉讼没有过去、现在或未来的影响。报道说，孟晚舟的引渡聆讯预计将会持续到5月，渥太华、北京和华盛顿方面将会密切关注此案的进展。杜鲁多就再次强调不会绕过法庭释放孟晚舟。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习近平原定要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但因为中共迫害人权以及在钓鱼岛周边持续挑衅，引发日本朝野强烈反弹，反共情绪高涨。最新民调显示，近80%日本民众讨厌中共。日本高官表示，习近平今年访日很难实现，至于明年就要看中共的表现。报道说，习近平访日计划并未取消，但中日两国目前已经停止磋商习近平访日事宜。除了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中共迫害人权以及频频对日本进行挑衅，亦都是阻碍习近平访日的重要原因。该报道指出，去年6月底，中共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大规模拘捕香港民主人士。中共迫害新疆维吾尔人，被前美国国务卿定性为种族灭绝罪行。在这个背景之下，如果习近平以国宾身份访日，会让外界误以为日本默认了中共的做法。此外，今年以来，中共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频频入侵日本领海，并尾随日本渔船，导致钓鱼岛情势升高。日本首相菅义伟2月8日在日本众议院表示，无法接受中共运用海警法加剧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中共的上述行径引发日本国内反共情绪高涨。报道说，习近平如果以国宾身份访日，将会同日本天皇德仁会晤。但日本内阁府2月公布的民调显示，77.3%的日本民众表示对中共没有好感。报道说，根据一名日本高官透露表示，今年不可能邀请习近平访日，至于明年能否成行，就要看中共的表现。随着中日关系紧张，日本朝野反对习近平访日的声浪日益升高。外界分析，习近平的日本之行遥遥无期，很可能无疾而终。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月28号的报道，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中印两国在喜马拉雅山区爆发血腥冲突的时候，中方的恶意软件就大举攻入管理全印度的供电系统，包括高压直流输电变电所、燃煤发电厂控制系统。总部设在美国波士顿的网络情报资讯公司记录未来，就透过拼凑的方式整理了中共恶意软件大举流入的现象，其中发现一个特别状况，就是这些恶意软件进驻电力系统之后，大多数软件并没有启动。根据网络情报资讯公司记录未来的营运长所罗门指出，北京资助的一家名为红色回声的公司系统地运用先进网络入侵技术，偷偷掌握了印度各地发电和输电基础设施里面的12个关键节点，这样令人质疑印度最繁忙商业枢纽之一的孟买去年10月13号发生大停电，是否意味着北京发出警告，如果新德里太大力地推动边境主张，未来恐怕会对印方不利。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孟买发生大规模停电的时候，正值武汉肺炎疫情严重的时候，停电不单止导致火车停驶、股市关闭，甚至连印度医院都不得不改用应急发电机以保持呼吸机运转。而在孟买发生大停电的时候，印度官员表示，当地停电原因是源自中方的网络攻击，当时印度政府亦都承诺会调查，在未来几个礼拜会公布结果，但后来印度官方没有公布孟买停电的原因。在纽约时报报道中共黑客攻击印度电网系统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3月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否认这件事。报道引述分析指出，这样可能是由于印度仍然在寻找中方掌握的节点，另一方面有可能好像一名印度前外交官所言，北京介入可能会使中印近来寻求外交途径设法降低边境紧张的努力复杂化。今日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 FCCC 发布了年度报告，指出去年中共政权利用疫情、驱逐和限发签证等手段恐吓和限制外国记者，导致中国大陆的传媒自由度迅速下降。 FCCC 的这份年度报告是基于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份记者的回复和对新闻社负责人的采访而做的。报告当中提到，外国传媒工作者已经连续三年认为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没有得到改善，中共当局的所有国家机器包括压制疫情的监控系统都被用来骚扰和恐吓外国新闻记者、他们的中国同事以及采访对象。在接受 FCCC 调查的记者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被采访对象在压力之下不得不取消或者撤回采访，近四成的反馈说受访者因为同外国记者讲话而受到骚扰或者拘留，而一年前这个比例是 25%。 FCCC 的报道还说，外国记者很难采访到中共病毒疫情的真实情况，试图在武汉报道疫情的记者受到警察骚扰，被迫删除采访过程当中收集到的图像或者录影片段。还有记者说，中共强迫他们进行不合理的多次病毒测试，或者威胁对他们进行隔离检疫，目的是为了破坏报道。中共当局甚至还用记者作为中共外交争端的人质。该报告强调，中共政府和外国传媒的关系日益恶化，亦都为2022年冬季奥运会蒙上阴影，因为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迅速下降，和卓越、尊重和友谊的奥林匹克价值观形成鲜明的对比。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